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正法进程与个人修炼的成熟。一直认为我们地区是邪恶迫害较严重的，每年都有几起同修被绑架的事情发生，有时我在讲真相中不敢放开讲，可是最近在和同修交流中，同修给我说了几件事，使我看到正法进程确实很快，同时也为自己在很多方面修得不成熟而着急。同修说，我们每年战友都要到一起聚一聚，可是前些年给他们讲真相时，一个个都摇头晃脑讽刺我挖苦我，而现在不是了。几天前有个战友孩子结婚，我们十几个人又凑到了一起，这次我给了他们每人一套神韵和真相光碟，想不到大家抢起来了，而且对大法很有正面认识。战友中有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也有当老板的，他们都说这光盘一定回去好好看看，世人对大法的态度真的变了。还有一个同修，派出所新换了一个片警，去了解他还练不练了，这位同修便开始对这个片警讲真相，讲来讲去，这个片警很认同大法，最后说了一句，为了你，我就是栽了我也认了，意思是说我要保护你，你就练吧。还有一个同修说，我给一个在法院当副院长的朋友送了一套真相光碟，结果这个副院长第二天就找上家门来了解真相，让我详细给他讲讲大法的事。由此我们看到，现在的天象真的是到了有些众生在主动了解真相的时候了。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大的整体天象变化中的正法形势，我却感到自己还没有跟上正法进程，有怕心，保护自己的心，为私为我的心。虽然这些年自己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也做了一些事，但内心深处总有一个等的想法，等天象大的变化发生，等法正人间尽快到来，等迫害尽快结束，到那时自己再大大方方地出来讲真相，这是多么不好的心，也反映出了自身的修炼状态。救度世人和自身的修炼成熟绝不是等来的，要靠扎实的学法和实修中提高上来的。当看到神韵明年在香港演出的消息时，当时很是震动，我悟到是天象变化到了这一步，也就是说香港大法弟子整体修得好，整体成熟，使邪恶因素不行了，正的力量才能占上风，师尊便推到这一步。这个消息对大陆大法弟子都是一个振奋和鼓舞，而实际上大陆的正法形势也是在急速的推进，就从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有明显的变化上这一点看，正法真的是到了最后了。尽管有些地区邪恶还很猖狂，但整体大陆正法形势和前些年真的不一样了，起码给常人讲真相时反对的人少了，三退也比较容易了。众生表面这种变化能是偶然的吗？这样的例子在我周围就有许许多多。前几天我们地区一个被迫害多年的同修回来了，当时被610强行接去办所谓的转化班，这时有一个同修知道后，独自一个人到市610讲真相。当时610的警察问他，你是他什么人？他说，我是他的邻居，这孩子从小就有病，修大法后不但身体好了，对我们邻居可善良了，这样的好人你们怎么能抓呢？之后被绑架的同修被放了回来，临走时警察说了一句， 回去感谢你的邻居吧。面对眼下的政法形势，我们欠缺的是什么呢？我忽然悟到，是自己修炼的不成熟，对急速推进的政法形势和大法弟子在最后要达到的大法要求的标准心里还不清楚。如果大陆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成熟起来的话，那下一步神韵马上将会在大陆演出。因为这不是人说的算，是师父和神在掌控这一切，就看我们的成熟状态。师父说要救度70-80%的众生，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过去我曾经有过怀疑，而现在我坚定地认为能，一定能。因为师父和大法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威力，只要师父想要的就一定能实现。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必须尽快在自己的修炼方面成熟起来。我就觉得自己提高和成熟的慢，师父为我们着急。看看周围的同修，有的很精进，但也有的很不精进。比如每天看电视剧成瘾，有的每天4个点正念不能坚持发，甚至2-3天都不看书，还有的对常人的猪流感啊、灾难等感兴趣。师父在至巴西法会祝词中说，要想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首先就得修好自己，多学法才能正念足，学好法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我觉得师父是在等我们的成熟，师父着急呀。走好以后的路还得靠你们自己，等你们都成熟起来了，下一步就开始。2009年8月6日，凭学员文章清理。有时看国外同修的文章，很为那种整体的配合而感动，这种能放下自我而圆融整体的成熟修炼状态，真的能看出自己和周围同修在这方面的差距。如果大家都能够成熟起来，那么一些大的天象变化将会陆续的尽快发生。最近一段时间，同修都在谈论功能方面的文章，我觉得只有人心少，正念强，并且做到正用，并且自身修炼状态的整体成熟，那么功能才会发挥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背法中学会向内找，去掉不易察觉的执着。在每天坚持背法，有序地学师尊讲法过程中，师尊不断地点化启悟我，打开我尘封已久的智慧，使我真正体悟到了大法的博大精深、无边的内涵，知道怎么样去修炼了，真正的领悟到向内找的神圣。师尊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高层次的法师尊已经捧给我们了，向内去修，向内去找，就是我们在修炼过程中要走的路。从刚刚得法开始，向内找就常挂在嘴边念，在个人修炼时期就表现得很简单的个人提高中，到了正法期间，向内找就表现得更广更深入，因为是和个人提高、正实法、救度众生、全盘否定旧势力、破除旧势力迫害联系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不断找自己、修自己的那颗心，法理清晰，真正做到不容易，那是真功夫。在10年的正法修炼中，开始是去北京正实法，到2000年下半年开始建真相资料点，大量的做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正实法救度众生中，把所有的积蓄、所有的精力，包括家人的大法资源，充分利用家里一切能为救人所用的条件环境。因为家里有几个人修，不修炼的常人都帮助做大法的事，不讲条件，非常主动，而且家里经济条件很好，都恰如其分地融入到正实法中，认为这就是修炼，认为做得越多，付出得越多，修得越好。师尊在法中教诲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转法轮，从业力满身的人修成光焰无际的神，有多少执着心要修去，有多少业力要转化，整个一个修心的过程，我却当成了做事，积点错了，就谈不上实修了。
心性没法得到升华，觉得自己修来修去好像没有提高。遇到矛盾时向内找，也是就事论事的找，最终搞个你对我对的，目的是在开脱自己，推卸责任，基点是维护自我。很多时候向内找是有条件的找，时常用常人的观点去分析问题，站在情中看问题，在做正视法的事时，遇到矛盾麻烦就认为是对我正视法的干扰，发正念清除它，不让它来影响我做三件事。没有向内找，忘了修自己，把做大法的工作和提高心性分开来，分成了两部分。没有理解好师尊的法，大法就是修炼，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理解好师尊的法。师尊讲，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转法轮，离师尊的这个要求还相差108000里。得法学法10多年，还不知道怎么修炼，还不自知，还觉得自己不错，更多时候向内找成了衡量同修的尺子，要求别人向内找，自己却用常人的观点常人的理念去分析问题，不想改变自己，只想改变别人。很多时候只是针对某一件具体事情的本身向内找，直到表面不挖根，不去根本执着，当然同样的错误可能不会犯，但是在另外空间，那些执着都是有生命的，它会换一种方式表现出来。我又找，找个没完没了，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是什么，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修来修去就感觉不到自己的提高。这些年我基本是陷入这种状态中，在这种不知道实修的过程中其实是很苦的，经常会出现懈怠麻木，按部就班的做事，好像是在完成师尊交给的任务，体悟不到正法弟子为未来宇宙负责的那种使命感，好像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离自己很遥远，对大法的认识也是一个一个方面的理解，不知道怎样修成无私无我。平时经常讲要修的无私无我，那都是很表面的很狭隘的认识，其实就是不知道怎么修了，好像牛角尖钻到头了，再也钻不进去了。我每天坚持背法，有序地学师尊讲法，过程中知道怎么样去修了，随着背法越来越多，渐渐地融于法中，真正感受到整部大法的圆融，感受到师尊由浅入深系统地阐述高层次上的法理，真正地领悟到向内找的神圣。在正视法救度众生中遇到矛盾干扰时，第一念找自己，看自己，对着自己的心里找，不逃脱不推卸，就是没有任何条件的找自己那颗心。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去做的时候有一个渐渐成熟的过程。刚开始很多时候不能做到第一念找自己，第二念才找自己，也因此而懊丧，慢慢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能做到了第一念找自己了。但是在找自己的过程中，就是一个佛性和魔性的较量过程，有时真是剜心透骨，这时师尊的法打到我的脑子中，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转法轮，这样心顿时平静下来，正念加持自己，再回头看看，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平时注重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向内找，念头一出马上找自己，这一念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这一念？是正法所要的吗？是救度众生所要的吗？如果是不正的念头，找找是自己的哪颗心，哪怕是做家务的时候，都去清理自己思想，清除自己的执着，不让自己的思想闲着。即使有时分不清真我假我，被千百年形成的骨子里的人的理观念左右着，当成自己的主意识，陷到其中的时候，在找自己的一丝一念中，针对自己的每一颗心，找到他的根本执着的时候，也自然就归正了。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向内找的机制， 最后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在背法学法中，师尊就会帮我，大法就会给予归正。我从做人到修炼，一直有一个观念，就是追求完美。修炼十多年了，我一直没有把它当成是人的观念，当成是一种修炼状态。不管是做正式法的事，还是个人的修炼，在人中的表现，总是想着要如何做好，如何让别人满意和评价口碑。随着救人的紧迫，正式法的项目不断增加，为了推广项目，我往返在各大城市和乡镇，背着大包小包的资料器材，遇到下雨天，我连一只撑伞的手都被包占住了，只好在雨中淋着，经常感动的同修眼泪汪汪，赞扬的话说不完道不尽。表面上不断地提醒自己这是考验，要守住心性，可心里挺舒服的，久而久之，这种证实自我的心越来越膨胀，自己还没有察觉，还觉得是在证实大法。当被同修指责时、误解时，感到特别委屈，一段时间都心不静，甚至练功时脑子也没有静下来，一幕幕翻个不停。在背法中，师尊点化我，矛盾产生了，对练功人来说是大好事，提高心性的机会来了，去执着的机会来了，矛盾就是为这些而展现的，我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真正的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向内找，顿时找到了自己好几颗心。追求完美是为了正视自我，目的是在大法中求名，注重自己的口碑，爱面子，也是为了自己的名。遇到磨难时觉得委屈，喜欢听好听的，还是求名。还有在同修之上的心，认为自己修得不错，其实是以做事为衡量标准，固守自己认识法的这一状态，自我的心，这些心都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根子是为私为我。还有一次和同修协调配合时，看到同修那些执着不放，还找各种借口开脱掩盖，心里很难受，甚至还很生气，但又不能静下心来和同修交流，只是时不时地丢出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心里执着同修的执着，背着师尊的法，你想多了就是执着心，你想重了，你不就是执着追求了吗？转法轮啊，回头一看，自己已经执着的不行了，尽管是执着同修的执着，还是自己在执着，找自己看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很多心，非常自我，看不起同修，认为同修不符合自己，这样的心其实是妒忌心，妒忌心的根本是为私为我，心里愤愤不平，又不愿和同修交流，这是争斗心。有了这些心，怎谈得上宽容慈悲呢？为什么会有这些心？是因为太注重自己的感受，我高兴不高兴，我喜欢不喜欢，符合了我心里觉得舒服，不符合我觉得难受等等，都是因为有情，情本身就是为私的，找到了就应该去。背法中，在师尊的加持起悟下，有一种豁然明朗的感觉，非常明朗的三条线摆在眼前。我用目前的理解表达出来三点：一、更好的理解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法的法理，不固守自己认识法的某一状态，这么大的法岂能是我的某一认识所能包揽得了的呢？宽容理解对方的认识大法的状态方式，以及执着和去执着的方式，不带有任何自己的目的，完全为对方好，善意指出对方的执着。二、站在整体的角度，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考虑问题，把维护整体救度众生当成自己的责任，多问问自己，对整体正实法有利吗？是救度众生的需要吗？是圆融师尊所要的吗？不是为去执着而去执着，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矛盾，平衡好同修之间的关系，维持同修之间的一种平和关爱，那还是很狭隘的，人为的，其实还是为私为我的。三、全盘否定旧势力，破除旧势力的迫害， 识破旧势力的挑拨伎俩，看透旧势力的邪恶，是方方面面的利用我们修炼中的人心，制造矛盾是非，从而造成同修之间的间隔，最后成为被他迫害的所谓理由。其实每一个同修的损失都是大法的损失。我先和同修交流自己的执着出现的不正确状态，和同修从这三方面切磋，这样我们交流了一上午后，我们在认识上真的感觉到天清体透，感觉自己真的跳出了唯我的圈子，感受到正法弟子的责任。那一刻感到自己好像又脱了一层壳，感受到师尊的佛恩浩荡，感受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无边法力。很多时候一件事情的出现，不是一颗两颗心，是很多的心，一下还分不清到底有多少颗心。我就拿张纸一个一个的找出来记下来，从表面的事情出发，对着自己的心去找，再挖根，在法中归正，效果很好。在向内扰的过程中，思想业力的干扰越来越少，人的观念越来越少，问题一出现都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整体的角度，正法的基点去考虑。向内找不只是更大范围的更深入的找自己的执着心，还要挖根，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从师尊的这段法据特异功能看，哪个地方有黑气认为是病气，中医看就是嫩，中医看就是那个地方脉不通，气血不通，脉淤塞。西医看呢，就是那地方溃疡、长瘤、骨质增生或者是发炎等一些现象，它反映到这个空间就是这个形式的。你把它那个东西拿到之后，你就发现这边身体上啥都没有，什么腰椎盘突出、骨质增生。当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之后，把那个肠打出去之后，你发现马上就好，你再拍 X 光片子，什么骨质增生也没有了，根本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在起作用。转法轮悟道在修炼中去根本执着的重要，不断的去，不断的归正，这样人的念头就会不断的转化成神念，保持正念常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去自我。前几天遇到一位同修正在改字，他是用小刀在改字。我当时说可以用一种涂改液改会更方便，他答道改字就得用小刀刮。回家之后，我看到师父给弟子答疑中有一段改字的讲法，提到其实什么办法都行。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只要能够改过来就行了。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对了，认为这位同修真是固执啊。过两天之后遇到另一位同修，拿了一种真相传单给我看，我当时也没有认真看，就说现在网上有小册子更好些，你做小册子吧。同修说这张传单非常全面，九评、三退、大法真相什么都有。我当时听了之后虽然觉得有道理，但是还是在想着小册子。一会儿我又提出，你会不会做小册子呀？小册子不错。他又把他的想法说了一次，还让我看看传单的内容。我只是大概看一下传单的内容，又开始想还是小册子好点吧。回家之后，我看到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有一段关于宽容方面的法，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太执着于自我了，而且是用人心看问题。只要能达到同样的结果，为什么非得强调自己的看法呢？为什么不能配合同修呢？想的都是自己，传单难道就不能救人吗？一样的，而且师父也肯定过的。其实这里面还有我的一个人心在作怪，常人思想，认为什么东西内容越多越好，认为标语字少不如传单效果好，传单内容少不如小册子好，小册子不如 VCD, VCD 不如 DVD。最好是让常人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最好。结果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什么也没有做，其实我自己家里资金条件有限，做不了 VCD 和 DVD, 但是我可以做传单和小册子。但因为我认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用， 而且认为同修已经发了很多了，人为的限制了自己，反而是很长时间也不去发这项材料了。其实再向内挖一挖，就是自己有贪大求多的心，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救度众生。回忆起以前因为放不下自己而与同修配合不好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我与丈夫在一起学法的时候，我习惯于和同修一起齐读。我丈夫以前在学法点上是大家轮流读，结果谁也不愿改变自己，后来变成了学法时各学各的。现在一想，还是那个自我在作怪，一起读也行，轮流读也行，不就是一个学法的方式问题吗？都是学，采用哪种形式不行呢？在做真相材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丈夫是搞广告专业的，认为真相资料应该做得像广告传单那样精美，是人才喜欢。我却认为大家都是用 A4 纸做的普通的，他非要读出心裁，真是麻烦。而且在这方面我也没有配合他，于是变成他做他的，我做我的，自己做的自己发。现在想来还是自我在作怪。的确是人都喜欢精致的传单，在自己条件能够允许的情况下，真相传单做得精美会更好。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在与同修配合的时候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同修考虑，但是在与常人相处的时候，现在很多常人的道德行为都非常差，我们应该善待常人，但是不能误偏了法，不能认为应该站在常人败坏了的道德上角度去设身处地地考虑问题，而是应该不被常人所动。首先应该明确一点，真善人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如果常人做的事情本身是错的，如果同修做的事情本身不符合法，那就不能够顺着对方的错误行为走了。对自己的正确认识应该坚持，当然思想和行为应该是一种善的表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外看矛盾重重，向内找人人精进。最近我和本地几个集体学法小组都受到了一次向内找的法理洗涤，大家经历了向外看与向内找效果迥然不同的修炼过程后，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向内找这一法理的内涵和神奇。我本人更是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受。我的修炼路与其他同修有所不同，我的修炼状态多半是处于一种独修或密修的单干状态，也就是说平时接触同修参加集体学法不是很多，但我知道集体学法是师尊留给我们的最好修炼形式，因此内心对参加集体学法是很向往的，也渴望与同修多接触多交流，以促进自己提高，继而达到共同提高整体升华的目的。最近几个月我有意识地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修炼状态，尽量挤时间参加集体学法，这样就既给我带来了与同修交流圆融的愉悦和切磋提高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烦恼和不安，就是让我看到了在某些同修身上表现出来的不精进状态和安全意识比较差的苗头。由于此时我的心性和层次所限，还不能意识到我所看到听到表现的这些个问题，正是促使我向内找修自己帮我去执着的一个机会和环境，更意识不到这些个所谓的问题是我的某些应该修去的人心所促成，是帮助我修炼提升自己的一种随心而化。于是我就莫名其妙地感到担忧着急不满意，对一些个苗头和现象进行批评指责。当然不是说同修之间不能互相批评，而是要看你的这种批评是站在什么基点上，是为私的还是为他。虽然说我批评同修时开口闭口还是用的与同修切磋的名义，但内心的不善不慈悲不宽容是显而易见的，语气的严肃严厉近于苛刻，那种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尊严，颇有一点居高临下疾风骤雨得理不让人的文革时期整人的架势和受邪党文化污染的味道。我还自认为这是为了同修的安全和整体的提高，实际上我是在执着别人的执着，把同修往下推，这与讲真相时讲高了是一个理。同修涵养好，没有谁当面表示不接受不服气，有的还表示理解认同甚至夸我几句，这样一来我就多少有点自我膨胀了，以为自己的这种做法和发现所谓的问题都是对的， 在一段时间内有一种越说越来劲儿的趋势，给集体学法和同修的修炼带来了一定的干扰和负面影响。有的同修感到有压力，受压抑，明显地表示出了委屈和不快，影响到参加集体学法情绪不高，做三件事劲头不足。有的同修采取回避的方式，敬而远之，不来或较少来参加集体学法了。还有的同修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为托辞，表示不再出来了，并嘱咐其他同修也不要再去找等等。这时我才猛然意识到，真正的问题不在同修那里，而是在我这里，在我心里。我把我的想法与协调人做了交流，协调人善意地点拨我向内找，于是我又像清查仓库一样对自己的思想做了一个清理。我吃惊地发现，在我思想的一些角落里，在微观中确实还存在着许多应该修去的人心。具体说来有两类，一类是不易觉察的显示心，正视自我的心，认为自己修得还可以的那种骄傲自满、自我放大的心，这几种人心是我修炼路上的大忌，本来就是不允许存在的。我也时常提醒告诫自己要注意警惕这几种人心的干扰，但由于自己实修时间较短，磨练心性的过程不够，所以这几种强压下去的执着虽然在表面上没有直接表现出来，但在生命的微观中肯定还有它的物质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这些不好的物质还会以隐晦曲折的方式和变异的手法表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自问没有显示心和正视自我的心，而可能有的同修却误认为我多少有一点的原因之所在。在我身上存在的另一种类型的人心或执着就比较容易识别辨认了，比如争斗心、怨恨心、遇事不能忍的心、得理不让人、习惯挑剔别人的心、以自我为中心、总是习惯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的心，甚至有时还用争常人理的心等等。而且我还发现，在我对同修安全意识方面的所谓问题耿耿于怀的背后，在骨子里的深处还藏着一颗怕心、私心，怕同修安全意识差、行程漏，引来邪恶干扰迫害而牵连了自己。而在此之前，我还一直认为在我身上怕的执着已经去得差不多了，找到这些不好的人心执着后，我真的感到汗颜惭愧。我利用参加集体学法的机会，面对面地向同修剖析了我的修炼状况和上述那些不好的人心执着，诚恳地向同修认错道歉，并请大家帮助我之后，顿感一身轻松和愉悦，整个人从身体到精神都充满了清净和空灵，笼罩在同修精神上的那些不好的物质也化解开了。大家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给了我不少的鼓励，还一个个的开始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引起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曾经表示不再参加集体学法的学员不仅一个个都走回来了，而且还有新的学员走了进来。曾经时冷时热的学员不仅越修越坚定了，而且经常有一页页的劝酸退名单拿出来，还有的老学员和协调人主动把自己的资料拿出来赠送给其他学员或新学员使用。更令人感动的是，有一名70多岁的老学员，几年前做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非法关押了10天，期间一时表现不那么坚定，在恶警的淫威迫害下说了一些不敬师不敬法的话，还在邪恶的所谓审问笔录上按了手印。这件事过去了4-5年，而且谁也不知道，这次他却非常严肃地把这件事讲了出来，同修都很感意外，问他这是为什么。这位老同修说，看到大家都在向内找，我也要向内找，结果一找就把这件事找出来了，觉得这是他修炼路上的一个污点，一直搁在心里不自在，这次把他说出来曝光，请同修帮他上明慧网发一个严正声明。老同修的话还未落音，另一名协调人急忙插话说，他几年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也是做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当时急于脱身，也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也是在恶警的所谓审问笔录上按了手印的。于是俩同修当场就写了严正声明，委托同修帮他们发往明慧网。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教诲我们，修炼人绝不是指责好的，也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把谁批评好的，也不是你们互相之间批评指责好的，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同修人人向内找，比学比修的劲头不仅使各自的集体学法小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而且也深深地感动了我。 我发现在集体学法这个大环境的熏陶下，不仅我原来发现的那些问题都没有了，看不到了，而且同修参加集体学法的热情比过去更高了，同修之间的配合比过去更融洽，三件事做的也比过去更精进了，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由衷的感激师尊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和呵护，由衷的感激同修的善意包容和帮助。我甚至还有这样一个感慨，如果早知道向内找这么好，真的该早一点向内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正念要站在无私无我的基点上，看到同修写的关于发正念的严肃性的文章，想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去年九月的一天中午一点过，我正在上班，单位领导找到我，叫我马上回家去，说是上级叫我回去的。我一听就有不祥之感，马上借了同事的手机打电话给亲戚，他很紧张地告诉我，现在院子里站满了警察和围观的人，警察正在非法搜查，从我母亲家拿走了一些书和电脑主机，现在要进我家去，因为家里没人，他们进不了门，所以打电话叫我回去。我和我母亲的家只有一道小门相隔，平时小门总是开着的。我当时就觉得脑袋轰的一下，我屋子里什么都有，电脑、打印机、移动硬盘、还没发出去的资料等等，都放在明处，警察要进去了，那是什么后果？我强忍着慌乱，出了单位大门，心想，肯定不能回去，找个地方躲起来吧。来到一位朋友家里，他是我曾经给讲过真相，也做了三退的。我明白告诉他我的处境，原来以为他会害怕，结果他倒若无其事地安慰我，没有什么，躲躲就过去了。借了他的电话，给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打了电话，他已经知道家里的情形，正火冒三丈。我开始坐下来发正念，心慌意乱，静不下来，满脑子都是我该怎么办，往哪里跑，我跑了孩子怎么办，以后怎么办，没了工作不能回家，求师父救救我，这么长时间不精进，我错了，真是又害怕又后悔。后悔一个多月前师父在梦中点化我，会有警察拦着我的去路，我却没有醒悟，还是不向内找自己，不改变长期不精进的状态。就在这时忽然想起有一份三退名单还在抽屉里，天哪，要是给警察拿去了，名单上的人会怎么样？这一念让我陡然清醒，我不能让这些刚刚觉醒的人受到迫害，不能失去这个正实法的环境，还有那么多与我有缘的人，我还没有给他们讲真相，要是我离开了这个工作，会给认识我的人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啊！他们可能会因此不敢接受真相，不敢认同大法。想到这儿，我重新做好，意志坚定地发出一念，绝不能让邪恶迫害我，不管我有什么漏，我的师父会管我，邪恶不配管我。没多久丈夫打来电话，他的口气比较平静了，他说他正在请他的朋友进到家里，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亲戚也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在跟警察交涉，不让警察进去。差不多下午四点钟，亲戚打来电话说警察走了，我可以回家去了。家人向我讲述了他们惊心动魄的经历，几个亲戚和丈夫的朋友在警察眼皮底下成功进到我家里，删除了电脑中的有关资料，把所有机器资料书籍打了几个大包运出来。另一边有几个亲戚极力阻止警察试图翻越阳台撬门的举动，这些亲友中有认同支持大法也三退了的，有了解了真相做了三退但没有表现出认同或支持的，也有不同意三退的，甚至有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讲真相的。其实他们当时也害怕的发抖，是师父的无边法力让他们做了自己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回想这些年，当与我关系密切的同修被迫害， 我只想到一心为他们发正念，而不是为自己考虑退路。正因为如此，才会被旧势力找到迫害的借口，才能在师父的保护下安然至今。而那次被非法搜查，是我遭遇最严重的一次，所幸如我所愿，没有造成大的负面影响，我没有失去这个正实法的环境。我意识到大法弟子发正念要站在无私无我的基点上，才能得到师父的加持和众神的相助，正念才有威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冲破怕对陌生人讲真相这个难关。我是一个不爱和别人多说话的人，面对面讲真相时感到为难，但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必须去做。师父在《清醒》一文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所以我每天还是出去了，但当发现有缘人时，怎么也开不了口，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会。回家后那个后悔的心缠着我极其难受，怎么办？一定要出去，因为师父告诉我们，救度众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一路走一路发正念，可是遇见有缘人还是开不了口。在往回走时，我心里呼唤着，师父啊，我该怎么办？这个过程持续了好几个月。师父告诉我们，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理性。我感到自己有一种急迫的责任感，使命感在抽打我的心，一定要冲破这一关。为了冲破这一关，我把师父的短经文抄在小本子上，把《明慧周刊》上关于讲真相的有关文章节抄在小本子上，经常反复学，反复看。有一天，一位中年男子向我问路后走了，我一下意识到告诉他真相，我紧赶几步上去，先生请留步，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保个平安，告诉您法轮功都是好人，修真善忍的。在遭受一场严重迫害，他朝着我微笑着，还竖起了大拇指，我心里好激动，是师父在鼓励我。我把这个难以开口的口子冲了一条缝。有一天遇见一位老年妇女，听到真善忍好，法轮大法好，她很激动地说，我今天遇上仙人了，连声说谢。我说，你不要谢我，谢师父。他马上双手合十，脸扬天空，连说几声谢谢师父。还有一位老年妇女，当她听到真善忍后，掰着手指重复着这几个字，好一会儿，突然很惊讶地说，哎呀，真善忍这三个字不得了，如果都能做得到，天下太平。有一天我在路边走，一位老人在植树，我上前称他声大叔，我说，你干你的活，我给您唠个嗑。我给他讲真相，他听得很认真，听完后他说，你这一讲我全明白了，整个过程你讲得那么流利，特别是天安门自焚，连细节问题你都不放过，你文化一定很高吧。我说，小学水平，因为我讲的全是事实。他还表示，把这个事一定告诉家人。还有一次给一个17岁的男孩讲真相，他边听边点头，听完后他说，你讲的我全信，别人讲的我不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一见你就有一种亲切感，就像我奶奶。我告诉他，法轮功全是好人，是师父叫我们救人，其实是一颗真诚想救他的心，他感应到了。又有一次见到一个收旧货的人，虽然他车子骑得不快，但我赶不上他，我心里说，师父，如果他是有缘人，请您让他停一下。没几分钟他停下抽烟了，我马上上去和他搭话，先谈几句家常，接着问他知道法轮功吗，然后告诉他法轮功有五套功法是健身的，按真善忍修心，是一个善良的群体，由于中共的腐败和独裁对法轮功进行史无前例的迫害，就是对人权和信仰的践踏。再告诉他，这次迫害完全是在欺骗和谎言中进行的，列举了天安门自焚，告诉了几例迫害事实，告诉他善恶必报的天理， 还告诉他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的情况。听后他气愤地说，某某党简直是流氓，并再三关照我要小心点儿。有好几次听完真相后，他们会激动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说谢谢，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他们的善良淳朴，明白真相后激动的情感，使我感到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重大。面对众多的生命需要救度，我们能只顾自己而不去救度他们吗？不能，不能啊。就这样冲破了这个难，我从一个不爱说话很怕生的一个状态中走出来，关键有一颗救人的心。今天我可以很自然的流利的去给世人讲真相，如果对方时间很紧，我就抓住重点，用最简短的语言，几分钟就可以使他们明白真相并三退了。每次回家后总结一下在讲的过程中的欠缺，这样不断改进。师父说，坚定地走好最后的路，学好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正念自然就会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好。贺慈同修啊，其实只要我们有一颗救人的心，师尊就会给我们安排有缘人，师尊为我们安排好了一切，我们只是跑个腿儿，动个嘴，想想师尊对我们的慈悲苦度，想想生命危在旦夕的那些受邪党谎言蒙骗的众生，我们能心安吗？我们大法弟子修的是慈悲啊，希望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也来冲破这个难关，在这条修炼的路上共同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不负我们史前大愿。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上一下劝三退，一走一过留慈悲。去年我曾在一家私人企业做保管工作，办公室在四层，整个楼层11层，楼上有5-6个私人企业办公室，一部电梯上下运行，每天我都要乘坐电梯几次或10几次，从办公室到仓库再到办公室，电梯这个2平米的地方就成了我讲真相劝三退的特殊空间。师父在美国首都讲法中说，目前大家就是怎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我有讲真相的愿望，师父就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在电梯门前等电梯，上下电梯时一对一的劝三退，寒暄一两句，开门见山，是否入过党团或戴过红领巾，是的话告诉对方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帮对方起个笔名，帮其三退，将来有天灾人祸，退出后将平安度过此劫难。绝大多数点头表示同意，有的表示非常感谢，仅用1分钟左右，从1楼到4楼没有讲完，跟着对方继续向上，直到讲完同意三退，从4楼到1楼没有讲完，出了电梯随着一起走，继续把该讲的告诉他，同意三退。当遇到个别的世人表示不同意，我会发出慈悲意念，希望此人能再遇到其他大法弟子，早日明真相三退保平安，希望他有个美好的未来。我在电梯所遇到的有缘人，有的是楼上办公室的职员、经理，有的是外来办事经理、职员，还有的是送货、取货的、快递的、送报的、维修的、装修的、串门的、走错门的、物业的等等。谈到物业，前后两个门岗，早晚碰面，午休时碰面，同意了三退的物业人员，时间不长后就离开了，再换新来的，更换新人很频繁。我知道这是师父将这些有缘人不断地送到我的面前，使他们得救。师尊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指出，对那一个人来讲，他能够明白真相，能够得救，实质上是一旦这个人得救了之后，他所代表的他背后的宇宙体系的生命全得救了。以上是自己在正实法中的一点经历，最后以一首小诗做结语。一上一下劝三退，一走一过留慈悲，一丝一念融于法， 一心一意救众归。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甘肃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做真相资料中的歧视。我是一个与电脑从未接触过的50多岁的人，总感觉电脑这东西很神秘，不是一般人能玩得了的。但随着正法的进程，当我在心中发出要做真相资料时，师父就加持我，我一下子在心中就有了我一定能行的正念。我家的小花是在2004年初开放的，6年来发生了许多平凡而又神奇的故事，现略数一二。一、电脑。在我第一次使用电脑前，就跟电脑说，你是我正实法的法器，今天我们就结缘，咱俩一定得配合好，完成好我们各自的历史使命。电脑很听话，一直配合得很默契。当我有不会或解决不了的问题时，就同他交流，并请师父加持，就会有神奇出现。遇到不会的问题时，有时想将鼠标在这里点一下可能行，有时想将键盘的这个键按一下可能行，结果真的能行，或者是无意碰到了哪个键就真能解决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么多年只有一次例外，记得刚使用电脑不到半年，有一次给同修 MP3 装东西时，不幸被病毒感染，所有文件夹打开都是乱码，没有原文件，我多次同电脑交流也解决不了，最后请来技术同修一看，说是中了病毒。等同修处理好了走后，我就带着埋怨的口气对电脑说，我不认识病毒，你是认识的，你为什么让他进来，影响我们做正实法的事。刚说出这句话就觉得心态不对，马上改口说，是我说的不对，是我没做好，不怪你，今后请你把关，绝不允许任何病毒进入，这事儿就交给你了。进关以后拉了宽带，天天上网，但至今再没有发生过被病毒感染的事。搞技术同修得知这一情况对我说，对于非常懂电脑的人来说都很难做到，你6年来系统没有重新装过一次，对于一个不懂电脑的人实在是奇迹，一般人一年至少得重新装一次系统，大法弟子的法器就是跟常人的电脑不一样。二、打印机。我最早使用的是惠普1010激光打印机，是技术同修帮我同电脑一起买回来的，当时就教会了我打印。我做的第一份真相资料就是这台打印的，而且这台打印机帮我学会了打印技术方面的一切。按技术同修的说法，我已经从一无所知一点儿不会到现在已经是打印方面的高手了，经常遇到的问题基本上都可以自行解决。一个吸骨按照经商人员的说法，一般只能加3-4次，最多5-6次墨粉就报废了，但我们一个吸骨可以加50-60次墨粉。这台打印机用了4年后实在有点太慢，我就安慰他说，不是我抛弃你，也不是你不行了，你已经劳苦功高了，先休息休息吧，等待我修圆满时随我一同去天国。还有2台不好用了的佳能1000彩喷打印机也一样，都包装好了在安全地方存放了起来。我现在用的是2台惠普1020激光打印机和2台佳能4200彩喷打印机。彩喷打印机尤其改为联供的问题比较多，需要正念加持，需要经常交流，特别是使用前，当然还有自己的修炼状态更重要。可能是使用时间有点长的缘故，最近老是出现错误，经过交流沟通后能好几天，但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彻底解决，总是时好时坏，就在半年前的一天突然不能用了。无论用修炼人的方法还是用常人的办法均不管用，只好拿到外面去修，结果一位手艺很好的专业维修人员修了3天也没修好，很不好意思地说实在没办法了，先后找了3家都说修不了。拿回家后我静心学法，学一会儿法，发一会儿正念，找一会儿自己修炼中的漏洞，再同打印机交流一会儿，3个小时后我想打印机应该好了，打开电脑将打印机连上，一试能动了，但怎么都不供墨水，搞了近2个小时都不行，就停下来看每日明慧，看着看着突然脑中闪出一个念头，我就按照这个念头将联供系统取下，将墨盒这面放在洗脸器的下水口，将装墨水瓶的这面拿高，让墨水自然流出，墨水都流出后用铁夹子将墨水管夹死，不让墨水来回流动，再将它装回喷头，打印一试好了。 心中高兴极了。可是还没高兴完，连十张纸都没有打印完，红色就不供墨水了。管子中的墨水不往墨盒走，反而往墨水瓶这向回倒，一连三天百方想尽也无济于事。到第五天晚上集体学完法后，躺在床上睡觉时又想这个事时，头脑中突然反映出将墨盒中的墨水加满可能行，结果一试还真行，好了，心想再不敢高兴，怕一高兴又不行了。这一怕又出了问题，打印机不动了，电脑窗口提示打印机脱机，就这样开了关，关了开，还是脱机，最后用清零的办法才解决了问题，现在一切正常。三，刻录机，我先后用了两台刻录机，后一台现在仍用着，但发生过两次故障。一次是光盘放入后无任何反应，窗口显示为电源校准错误，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就请师傅加持，并对刻录机说，技术同修只教了我如何刻录，这个我不会处理，我这就发正念清除干扰，请你自行调整好吧。结果发完正念一放入光盘好了，以后再未发生类似问题。另一次是光盘在刻录过程中突然间不刻录了，无论采取什么办法取都取不出来，只有重启电脑后才能取出来，连续多天排除不了。我再次请师父加持，并与刻录机交流说，我们是在做宇宙中最好最伟大最神圣的事，你这样耽误时间怎么得了，你想让我抛弃你？还是那句话，我帮你发正念清除干扰，那请你自行调整好吧。不一会儿光盘就自动弹出来了，另放入一张光盘刻录，一切正常，至今再未有同类情况出现。四，钉书机，我有大中小三种类型钉书机，大的是同修拿来的，用来装订转法轮等大法书籍以及300页左右的其他书籍，中型的是新买的，主要是用来装订酒瓶及200页左右东西的，小的是孩子上学时用过的，多数是用于装订新经文、明慧周刊和真相小册子及明慧文章汇编小册子。现只说这个小的，因是常人用过的，用于做大法事时有时好用，很多时候不好用。特别是装订真相小册子时，因每次基本都在2000册左右，有时就不好用了，甚至不能用了。我就同他说，你能到我家，能遇上大法红传，又正好赶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正式法，而我又选择了你用来做大法的事，这千万年不遇的天大好事叫你赶上了，你真是太幸运了，太了不起了。如果你再不好好配合，我就买个新的把你换掉，到时可不要怪我。通过对话就能用了或好用一点，每次都这样，有好几次我真想马上买个新的换掉，几次走出家门又返回来，就这样通过多次交谈，一次比一次好用，而且越来越好用，到现在和新的没什么两样，至今我一直在用，而且每次用过之后，不管哪个钉书机都把它擦净放好，并说上两句安慰话，今天辛苦了，先好好休息，下次再好好为正实法服务。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建议揭露迫害时将责任人的地址和邮编写上。自从河北大法弟子青女写的异地交叉发信件讲真相效果会更好一文在明慧周刊发表后，我地大法弟子看了以后引起重视，除了兼顾其他救人项目外，把这种异地发信件讲真相的方法列为一种很重要的救人项目。特别是当前抢人这个紧急关头，我地协调人通过在法上交流，为了使那些有文化又有写作能力而又走不出来的老年同修和一些不方便经常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能够做好救人的这件事情，跟上正法进程，就及时的和这部分同修交流。通过切磋，这些同修都认为利用自己的特长写真相信这种是一项很好的救人方法，现在这部分同修积极行动，相互配合，做得很好。在做这一救人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从明慧网收集的迫害大法弟子的公检法单位和直接责任人姓名、地址、联系电话，同修们发的也比较详细，可是带邮编的就相当少，相对来讲写信并不难，可经常查邮编就比较麻烦。为了节省时间，我们建议 大陆各地同修在给明慧发送这些迫害信息时，顺手将邮编附上，一同发到明慧网，使经常写真相信的同修能有充分的时间在救度众生这方面做得更多更好。各位听众，这一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